弟兄姐妹们，主的平安。当我们在谈论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在强调的是重点放在爱别人，特别是作为牧者的，我们常常在谈论爱人如己，整个的思想都想着爱别人，如何的去爱别人。而有一些人呢，谈论到爱人如己的时候，重点的是在看别人有没有爱我，或者别人有没有爱人如己。曾经跟一个基督徒老板在交通的时候，我问他说，当你在招收员工的时候，你是希望招基督徒呢，还是希望招非基督徒？你们猜猜看他的答案。我都听到有人在说非基督徒。当时我一听到非基督徒的时候很惊讶，我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他已经受够了。为什么受够了？因为那些人都知道老板是基督徒，老板又是一个能够侍奉神的基督徒，到处去讲道，所以他要老板爱人如己。所以呢，迟到的时候或者做得不好的时候，老板一说他的时候，他就生气，你要爱我啊，你要包容我啊。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别人有没有爱人如己啊。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意识到爱人如己也包括自爱跟爱己呢？我们常常把爱己当成一种自私的来想，可是我们有没有知道，如果我们不自爱，我们怎么去爱别人呢？怎么去爱人如己？如果你对自己很糟糕，你不好养，好好的保养顾惜自己，甚至你自虐，想杀了自己自杀，你用这样的标准去爱别人的时候，你说我爱人如己嘛？那你就会去苦待别人，你就会去苛刻别人。所以当我们在谈论爱人如己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标准的话，我们怎么拿这个标准去爱别人呢？所以爱人如己，首先我们要思想，当然也要包括我们是否有自爱。今天就想借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的第八节到十四节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爱人爱己，爱人如己。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的第八节这样告诉我们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是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言醉酒，不可好色邪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犯众私意。八节到十节 主要针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怎么去爱别人的。从十一节到十四节，他说再者转向我们自己，我们怎么看待我们自己，我们怎么保养顾惜我们自己。今天我们也要借着另一段经文一起来思想圣经里面谈论到爱的时候的具体怎么去爱。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主耶稣跟门徒吃完早饭之后，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话语就在我们的面前，你借着你的话语，你要来提醒我们，你要来教导我们。我们求神你借着这两段圣经来帮助我们一起来思想爱人如己。我们求神你来帮助带领我们整个的全台，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文提到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一到七节谈论到当权者与平民各尽其责的责任，这是我们跟当权者在上掌权的关系。八节到十节呢，马上就转入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并且在第十节强调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立法。所以我们首先要看，爱是不加害于人的。他在第八节说，凡事不可亏欠，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所以我们要抱着一个亏欠人的心。神告诉我们说不要去亏欠人，可是又告诉我们说在爱里面我们常常要抱着一个亏欠人的心。那为什么说爱要抱着一个常常亏欠人的心？爱在两个方面，最起码在这两个方面我们常常会感觉到亏欠别人。你说你去爱一个人，爱多少叫做爱他？你爱他十年，爱他二十年，还是三十年？如果你爱你的妻子，你会爱他几年？很多人爱三年，因为三年之痒；有些人爱七年，七年之痛。可是神要我们爱多久？爱是永不止息的。你对你的配偶，你对你的亲人，所以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永远没有停止的，永远不够的，一个没有时间间断的过程。这样的爱够吗？我说我过了两个礼拜很自由的生活，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因为师母回去看望父母了，我可以三菜一汤，这是我的生活，我可以花点时间做点菜。我说时间就像海绵一样，挤一挤还会挤出来一点，所以挤一点做饭。我可以吃很硬的米饭，因为师母要吃软一点的，哎，这个时候我可以自由一点。可是师母回来的时候，我还可以继续坚持吃很硬的米饭吗？我们就要迁就对方了。 这个一间就不是我去你家做客或者你来我家做客一顿饭的事情，这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许多时候爱是这样的爱，可是有时候我们的爱呢还有另外一个亏欠。什么亏欠？我们因爱伤人。你不要以为你爱人你就不得了的，有些时候人家不要你这样爱你的。我有跟你们说过，我的爱有时候师母是不接受的。为什么？因为出门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弟兄，我有力气，大包小包都帮他扛，他拎个小包自己走就好了，他觉得他很难受。因为我出门不需要带个仆人，不要带个苦力，所以他愿意拉着一个包，背着一个包，两个人一起拿，他觉得这个才公平才好。我抢着给他带的时候，他觉得他是我使他很难做人，哎，这种爱让他不舒服。几年以前，十几年了，但是这个经历让我记得很深。在母堂的时候，有一次的追思礼拜，有一个姊妹在那边做见证说，在叙述她父亲的生平之后，她就说，要补充一点点，她觉得心中很有亏欠，因为在两天前，她爸爸要吃红烧肉。所有的知识跟医生的交代，他们已经禁止他父亲说吃红烧肉已经好几年了，所以自然反应就是不可以，为了你的身体的缘故，为了爱你的缘故，绝对不可以吃红烧肉的，就没有给他吃啊。他在那边哭着说，我后悔，难道那几块红烧肉能够使得他早几分钟几秒钟离世吗？可是当他在父亲走了之后，他的满脑子里面的画面是他父亲最后那个很失望的那个表情，那个红烧肉。哎，这种爱所带来的是他的父亲心中有遗憾，到最后他觉得我那个坚持对吗？我每次回我家的时候，我母亲给我盛的饭是这么大碗，人是铁饭是钢，没有吃饱你哪有力气服侍神，这么大碗。所以有一次我就拿起旁边的一个小碗，说拿着两个碗说，这个是妈妈的爱，这个是师母的爱，哪一个是真爱？都是真爱。哪一个有没有害人？按我们现在的常识，妈妈的爱可能使我更胖，血压更高，太太的爱可能更好一点，可是哪一天医学又说你们被骗了，原来吃饭才会降血压，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在那里。可是我们的有限就会使得我们的爱会去伤害到别人，我们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去爱别人的时候，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有多少是这样的？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要常以为亏欠，因为我们不完全，因为我们认为好的不见得是在帮到别人， 所以我们时常需要去审查，时常需要去检讨我们爱人的方式是否是好的，是否带来的结果就是真的爱人。一个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在时间上我们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在方式上面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常常要去思想我们这样做的爱是否真的是一个爱，许多时候是需要调整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常以为亏欠，更重要的还告诉我们说诫命跟爱是要互相包容的。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的。所以爱不是纵容，不是溺爱，爱是有标准的。最最起码的标准是对方是否有遵守神的诫命。当我们自己的身体受伤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发脓的时候，我们会不会 去治疗呢？而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是很残忍的。我是福建人，我们福建有很多上火的水果，我们常说吃荔枝长荔枝，吃桂圆长桂圆，小时候就是这样贪吃，一到夏天那些上火的水果一来的时候，哇，拼命吃，是吗？吃的没过两天，这边就长出一个荔枝来了，哇，里面红黄黄的，那个脓很痛的，红红的肿起来了。我们也不去医院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拿个针把它挑破，然后就开始挤，哦，那个痛的嚎嚎大哭的，但父母就是帮你挤，挤到最后里面还有一个根一点点的那个脓的那个一点，一定要挤出来的。所以父母过来一般是我爸把我们给按住，我妈就来挤，你们不打麻药的，哦，那个痛啊，钻心的痛啊。可是呢，在那个时候如果母亲心软了，没有最后把那个龙的头给他全部挤出来，看着孩子在那边嚎嚎大哭的时候软了，不继续堵了，说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第二天又继续长出来。一定要狠着心，再喊再哭也要把它全部给挤出来，再涂上消炎的药，一次就好了。而这个过程是非常痛的，这个过程孩子会在喊着爸爸妈妈不爱我了，但这个过程是必须的。但父母绝对不会说哎呦，哇，你手痛，好，来砍掉手，脚痛，来砍掉脚，不会的。因为这个爱里面是有律法，律法里面是有爱的，所以爱跟律法是包容的。圣经也如此教导我们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还手收纳的儿子。我们这些就是被神所收纳的儿子。如果我们做错了，我们违背神了，神不是说哎呦你乖乖啊乖乖啊，神是会鞭打。当我看到现在的美国，今年天灾人祸特别多，有多少人敢说这是神在管教呢？好莱坞有一个影星说了，被吐沫差点淹死，可是我巴不得这真的是神的管教。如果是神的管教，证明神还在爱着我们，证明神还没有放弃这个国家。 我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神对人最严重最重的惩罚就是任凭。当有一天神任凭人逞着自己的邪情的时候，神不再管教的时候，那个是才是最严重的惩罚来的。当神要继续管教的时候，那是我们的福分。父母也是如此，神常常在我们的让我们从父母身上看到神的作为，而这样的一个管教、任凭、立法是以爱作为出发点的。虽然这个过程也许会经历到很惨痛的教训，会哇哇叫，可是这是来自神的爱，这能医治我们，因为他要管教，他要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女。所以我们说来自于神的爱不是溺爱，是有律法为依据的，连着是互相包在一起的，包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当中的，这样的爱才不加害于人。如果没有原则的爱，许多的爱是会害人的。如果不好好去管教的时候，不好好的去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爱的时候，许多时候爱是会害人的。他在第十节告诉我们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爱是不加害于人。我们相信我们自己也是人，所以在接下来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的时候，他就转向了，其实是转向我们自己。爱是不加害于人的，这个人当然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说第十节可以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如果我们不自爱，不照顾我们自己，不爱自己，我们如何去爱人如己呢？那个爱的榜样在哪里？我们自己要审查。同样的，这个爱自己也不是一个自私的，不是一个纵容自己的。所以他在这边说，再者进一步教导我们自己要注意保养顾惜我们自己。接下来马上提醒我们说，主来的日子近了，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不要浑浑噩噩的，要醒过来了。因为你们得救，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了。好像我们说我们还没得救，这边的得救呢，跟下文的白昼呢，白昼监禁呢，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真正完全得救，进入到永生里面，进入到永恒里面，是到了主耶稣再来。我们现在是有这个得救的这个身份，必定会进去，我们已经获得的，但是还没有真正进入进去。等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完全的进入。所以我们离得救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我们还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来提醒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既然蒙召，就当以蒙召的人先称，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先称。我们有这样尊贵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你就要活出神的儿女的样式。所以我们要有先称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要行在白昼，也就提醒我们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中，我们都会是光明正大的。行在白昼就是没有任何需要隐藏的，你走到哪里你都不怕遇到认识的人。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任何可隐藏的。所以接下来他特别提醒几件事情，荒宴、醉酒、好色、邪淡、增进、嫉妒，叫我们不可不可不可。这些事情当你在做的时候，当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以我们现在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有哪一样敢坐在别人面前？虽然这个世界越来越扭曲，越来越堕落，很抱歉，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我的个性是谈论我们自己的事情。当你去看中国文化，特别是大陆现在的文化的时候，这几件事情有几样都是人们是津津乐道的，甚至互相炫耀的。中国的酒文化，中国现在所有的贪官被抓起来，有哪一个跟钱跟色没有关系的？同样的，我们所说的文化，无论是台湾的还是大陆的，我们常常说我们被琼瑶洗脑的一代，好像只有去挖别人的丈夫才是能够得到幸福的。你看琼瑶的小说都是这样的，而这是违背神的。我们被洗脑了，你去看中国大陆现在的电视连续剧、城市都市剧、白领剧什么剧，有哪一个不是在谈论离婚再婚是好的？甚至你去看看国家领导人，哪一个人的家庭是白头偕老的？而这个在我们当中，我们有谁觉得这是好的？也许我们在做，但是我们是在暗中做，我们隐藏起来做，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不好的。而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连隐藏着做都不要，都要拒绝，因为白昼将近，我们要好像行在白昼当中，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淡，不可增进嫉妒。喜好这些的人都不是挚爱的。如果你是一个挚爱的，你是一个爱自己的人，你不会去喜好这些东西。我常说中国的酒文化，其实很多人活在那个酒文化当中，可是他们也很苦，因为他们为了生意，为了人际关系，他们不得不在那种醉酒荒宴当中，甚至把自己的身体给吃垮了，吃没了，但是他们在那边没有办法。而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挚爱，我们就要拒绝这些东西，我们要行在白昼当中。接下来告诉我们说，要披戴耶稣基督。披戴有穿上的意思，穿着戴着。当你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这件衣服就跟你同在，跟你同行。所以在披戴基督，就是告诉我们要让耶稣基督把我们包裹起来，我们活在他的恩典中，常住在耶稣基督里。如果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耶稣就在我旁边，你做事你会小心翼翼，你不敢随便去做一些得罪他的事情。可是许多时候，包括我自己， 有些时候我们就忘记了。而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要披戴耶稣基督，主就与我们同在同行，这才是真正的行在白昼当中，没有任何隐藏的。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说，凡事要表彰基督，隐藏我们自己，那我们所做的是在彰显神的荣耀，不是在炫耀我们自己什么。也许我们有很多的恩赐，也许我们在人前很厉害，可是跟神比起来呢？也许我们常常去爱别人，可是跟主的爱比起来呢？都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愿意隐藏我们自己，在行事为人当中使人看见基督的荣美，不是在彰显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能够如此行的话，我们才是真正的爱人如己。而爱人如己怎么去爱呢？爱有时候很抽象，我也很担心跟师母谈论爱的，因为我的爱跟师母的爱很不一样。可是圣经有教导我们怎么去爱。圣经的那个爱的那个字，翻译成中文的那个字，其实很难表达，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很难真正的去表达出来。所以我今天特别选了约翰福音第21章15-17节，主耶稣跟彼得的对话，来告诉我们说，爱需要情感加行动。我特别这个加特别把它弄成红色的，有点要提醒，爱许多时候是需要牺牲的。就像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流血牺牲的。但在这段圣经当中更强调的是在告诉我们，爱是情感加行动的，真爱是需要有行动的。许多时候我们的爱停留在情感方面。在这段圣经当中其实用了两个希腊文，彼得在回答耶稣基督的那个爱的时候，他所用的那个字主要是在表达情感的爱，他在表示他是多么的爱耶稣，那个情感上面的那个情感的爱，就像什么，就像爱情一样的，特别是一见钟情的那种，你说不出一个道理的。就像你到一个群体当中去的时候，你看到某一个人，你就觉得自然而然觉得他很亲近，你就很喜欢他。你看球赛的时候，你对某个运动员，你觉得你很喜欢他。你在被问说你为什么喜欢他的时候，你找不出理由。当你找出理由的时候，好像就不是真喜欢了，因为那些理由会变掉。人与人之间是有这种的，如果没有这种的，那就不谈论爱情了。所以这个字，彼得回答耶稣的更多的时候是在回答这一个的情感，甚至有一些圣经的地方把它翻译成亲吻的意思，就是亲切到这个可以接吻亲吻的这个程度，很情感的，他在表达他的情感。而耶稣问彼得的那个字用的一个希腊文是行动的爱，着重在你要去付出，你要去做的，就像神爱世人的那个爱用的是这个爱，你们要为你们的，你要去爱你的仇敌用的是这个爱，为你的仇敌祷告用的是这个行动上面的爱。圣经里面把这两个爱交织着出现的，但有一个特点，当他要命令人去做的时候，从来没有说用情感的那个爱， 情感的爱是不可以命令的，那是发自内心的，所以他从来都是命令人去用行为的爱。有些时候我们比较出名的叫翻译成 agape， 就像我们有一个小组叫 agape 小组，那 agape 就是要去付出的，要去付出，要去牺牲的。所以神爱世人是用 agape 牺牲的，但神也用这个情感的爱。所以在这段圣经当中呢，彼得对耶稣表达他情感的爱。当主耶稣问他说，西门彼得，你爱我吗？用的是 agape。 彼得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用的是情感的 phileo 的那个爱，他在表达他的情感。主耶稣没有说，哎，你错了，没有。主耶稣说什么？你喂养我的小羊。如果你真的有情感上面的爱的话，你做给我看，你证明给我看，你喂养我的小羊。接下来又问他说，西门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这个时候还是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还是在表达他的情感。主耶稣说，你喂养，你牧养我的羊，还是在告诉他说，你证明给我看，你去做出来，你表达出来，用行为来表达。接下来主耶稣用情感上面的爱来问说，你真的是在情感上面爱我吗？彼得说，是的，主啊，我是爱你的。主耶稣再次说，你喂养我的羊，如果是有情感，必然带出行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情感上面的爱。所以主耶稣提醒，真爱必有行动。如果你真的爱，我们说我们要去爱邻舍，我们要爱人如己，如果你没有行动，那不是真正的爱。那种爱隐藏着在心里面没有表达出来，那很容易就会淡忘掉了。而真爱是需要循环的。情感上面的爱能爱多久？在座的大部分都已经结婚了，你恋爱中的那种疯狂的爱持续多久？你问师母，师母说一年半到两年，因为他是书上读来的，所有的心理学的书大部分都告诉你，这种情感上面的爱是一年半到两年的。你问我，我说三年，经验告诉我，三年之痒，七年之痛。三年的时候真的很难过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很挣扎的。所以真正爱师母那个时候爱的不久，因为头两年很难爱，有太多的摩擦，我们花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才调配好，调配的差不多的时候情感都快没了，就三年了嘛。所以我那个三年可能是这样来的哈，实际也是一年半两年，那种互相吸引的情绪上面情感的。而如果是行为上面的爱呢，你能爱多久？如果叫我们去爱仇敌，要为他付出，读完圣经之后，读了那节经文之后，出去为他做一件事情，够了。你为你的仇敌祷告，可能第一遍的时候是求神拯救他们，第二遍的时候就求神接他回家了。很难哦，因为你没有那个情感嘛。而其实圣经在告诉我们说，情感跟行动缺一不可。所以主耶稣就会提醒彼得说， 你真的在情感上面爱我吗？我们知道彼得那个时候是什么情绪，主耶稣复活了，他不知道要做什么了，他情绪很低落了，他带着他的师弟们说，走啊，我们出去打鱼吧，那些情绪做低落的，你叫他服侍哪服侍得动啊？有一段时间我也是这样啊，我到那个关键的时候继续服侍，我跟师母说，我现在是行尸走肉，我每个礼拜还是会去讲道，可是连讲道我都不大相信了，所讲的我都不大相信的，很低落的时候很难受的。但感谢神，神也借着主里面的牧者弟兄姐妹，让我可以重新的回来，经历了那个过程之后，你就更能体会到，当你愿意去做的时候，当你去做的时候，情感会产生行动，行动能够保鲜你的情感，虽然很艰苦的时候，你继续去服侍的时候，神帮助我扭转过来。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说一句话，叫做远亲不如近邻。远亲不如近邻，就是虽然有情感，知道那是亲戚，可是没有任何的行动，没有任何的关系在一起，那种情感很容易忘记了。也许来远远的飞到芝加哥来你家做客几天啊，那个时候很亲，回去了再过一段时间就忘记了，你也没有付出了。可是一个常常折磨你的人呢，日久你会生情的，好像没有被他折磨你都难受，两个礼拜够了，师母离开我两个礼拜回大陆去，我常说他常折磨我，因为他不让我吃个痛快嘛，他做的米饭就是比我做的要软一点，那为了两个人的平衡，所以他也常常受我的折磨，因为他我们家做出来的饭就是不软不硬，两个人都受折磨的，常常在这样。所以我常说啊，师母回去我可以自由，哎，但两个礼拜了我就失落了啊，你会觉得哎，好像生活缺点什么哈，人就是这样，你就开始想他了，你就透过视频，他一忙然后没什么时间，好了就这样，哎，结束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变了，人就是这样，他不折磨你了你就开始想他，日久生情了。其实婚姻家庭弟兄姐妹都是如此的，都是如此的，当我们愿意去为对方付出的时候，当我们有行动的时候，你就能够产生那种情感的爱。所以神没有告诉我们说，哎，你们的婚姻是到七年之后就结束了，七年之后开个会议，再次两个人讨论一下要不要继续下去，没有的，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直接到一个人死亡终止。而这个怎么来保鲜呢？这个就是要情感跟行动，也许有些时候那个行动是很扎心的，是很难受的，可是神就是要我们这样持续不断的，这是一个连续的循环，能够使我们无论是在爱自己的配偶，爱自己的孩子，还是爱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还是爱世人，都需要这种情感加情绪的。爱人如己很容易教导，说一篇道理好像就可以说，可是真正要去执行的呢很难的。爱人之前需要自爱，我们需要被神改变，需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爱我们自己，只有我们真的能够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如何的去爱别人。 如果我们能够行事光明正大，效法基督，与主同行，弃绝荒淫醉酒好色邪淡增进嫉妒，才是真正的爱自己，才是真正的慈爱。如此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以这样的爱作为标准去爱别人，这样才是圣经教导我们的爱人如己，这样的爱就完全了律法。如果我们常常讲律法很硬的，而不讲律法又不行，所以只有律法跟爱互相包在一起的时候，要这样，要使这样的爱在我们的生活中持续下去，我们就需要情感和行动不断的去爱己爱人。要如此行，需要形成一个连续的循环，情感促进我们能够去行动。当我们愿意去行动的时候，它可以保鲜我们的感情，情感跟行动就可以齐头并进，直到见主的那一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爱人如己是神你的命令，也是你对我们的期盼。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去爱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很有限，我们更需要主你不断的来提醒我们。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披戴耶稣基督，时刻与主同行同在，时刻在那边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求神你来，无论是在情绪上面的、情感上面的，还是行动上面的爱，都求神你来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去爱人，真正的去爱人如己。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